妹平安。
平安。
我想我们这个今年的夏天，弟兄姊妹有不少的去这个旅游，是吧？哈，旅游回来。啊，其实我们在过去很多年中，我们都注意到一件事情，因为发现在美国的这个旅馆里面是很特别。我不知道在台湾的旅馆怎么样，那至少跟中国大陆旅馆是很不一样的。在这个旅馆里面，有大家知道，抽屉一打开都有什么呢？都有一本圣经啊，一本圣经。那你们想说，这本圣经为什么这些旅馆里面会有这个圣经在这个旅馆的抽屉里面呢？你们想过这个呢？这其实是在美国的一个组织，它叫基甸国际，我叫做国际基甸会，就是 Gideon International。那这 Gideon International 是他们这个把这个圣经是放在这个旅馆的这个抽屉里面的。那么基甸国际基甸会呢，那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成立呢？是在这个1898年的时候，是有两位这个旅行的推销员叫 Traveling Salesman。那是这两位这个弟兄呢，他们都是从 Wisconsin 来的。有一天他们在那边聚会，就在同住这个旅馆里面，他们就都是爱主的弟兄，所以呢就想说要这个在福音上面为主怎么样来摆上。就他们就想呢，也许这个方法圣经是一个好的方法。结果过了一两年呢，又有一位加入，所以有三位加入他们。那么他们的名字呢，一位是叫 John Nicholson， 那么还有一位呢叫 Samuel Hills， 他们都是从这个五加的州那边啊。那么后来他们在这个1908年的时候呢，就开他们发圣经，不是只在旅馆里面，他在各个地方都发圣经。那么是1908年是把第一本圣经呢就放在这个旅馆的抽屉里面啊，旅馆抽屉。那他们这个组织是这个分发圣经，那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到目前为止呢，那他们已经在这个世界各地呢放发了20亿本的圣经啊。他们现在一年是发放这个8000万本的圣经是怎么一个数字呢？那你们的邱牧师呢常常到中国去宣教，那么在中国大陆一般人认为说，在中国大陆大概有8000万的基督徒。如果是国际基甸会他们在中国发圣经呢，那中国的这个基督徒呢人手一本的圣经啊，就讲一年有这个8000万本。那么他们在2001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这个发行了，就是分发了11亿本圣经。那么这时候用了这个93年的时间。那么到了2015年的时候，他们接下来用了这个14年的时间呢，又这个分发了多少呢？有这10亿本的，而且有非常非常多不同国家这个语言的圣经。那么这个机构呢，他当时取名呢，他们就取，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叫基甸啊，用这个基甸来起名的。他们组织叫做这个国际基甸会，就是 Gideon International 国际基甸会。那么当时他们为什么会把这个基甸这个名字来起做他们的这个组织这个名字呢？那他们是这样，你如果去他们的 website 呢，你能看到他们是这样写的。他们说，因为他们认同基甸他的 humility and faith and obedience。他们说呢，在基甸的身上呢，能看到你这样的品格，一个是呢这个谦卑的品格，一个是信心的品格，还有一个是顺服的品格。那因为这样呢，他们就把他们的机构呢叫做这个国际基甸会。其实这个用这个基甸来起这个名字，不仅仅是他们啊，不仅仅他们，那还有许多啊，还有许多。我不知道在大家中间知不知道有位在这个网络上呢啊，是一位非常大家熟知的、非常熟知的这个在网络上的这个护教的人，基督徒，那同时也向很多的慕道友传福音。他的名字就叫基甸，有没有听说过他？有没有？没有听说过他啊？其实这个人呢，啊，他在如果你上网比较多的话呢，特别看信仰的网站呢，常常能看到他的一些的啊写的这些评论，那写的一些的这个，特别是护教方面的。 大家对于这个基甸这个人呢、啊，他就不知道这个基甸是谁，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哈、啊。其实我在96年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有这个东岸基督徒的同工退休会，那么就见到过这一位，他是纽约市，曾经是住在纽约市的，是住在普林斯顿那里的啊一位。那现在他在海外校园，在这几年呢，那他就在这个华人拆船的这个大会上就开始这个露面了哈、啊，露面了，大家终于能看到这位哈、啊，这位这个弟兄叫基甸啊，那。他取这个名字的原因，我相信也是因为他特别认同这个基甸啊，基甸。那还有基督使者协会最近有一个事工，他叫基甸300。因为下一次我再跟大家讲这个基甸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基甸去征战。那么他有300人与他同去，那是300人的勇士。那么基督使者协会讲对这个 program， 它名字叫基甸300，就是说征召300位的弟兄姊妹。他们一年呢奉献这个1000块钱呢，这样呢能支持非常多的校园里面的这些传道人啊，基甸300。那你说为什么哈、啊？为什么大家会认同基甸呢？啊，为什么会认同基甸？如果你看在这个圣经中，刚才曹弟兄带我们所读的呢，他不是一位显赫的人物，相反的，你如果读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呢，他是一位非常懦弱、非常胆小。也认为觉得自己非常无能的一位农夫 farmer 啊，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因为懦弱，然后呢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大家看到他好像非常的胆怯，他自己也觉得他自己无能的啊，这样一位这个农夫。可是你知道后来在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的这个希伯来书的后面讲到信心的伟人的时候呢，那基甸还是其中的一位啊，其中的一位。你看到这个基甸他的啊，基甸他的啊，这个变化。那么我相信每一位认真读圣经的人呢，我们从基甸的身上，我们都能学习到一个功课啊，学习到一个功课，也能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那在这个基甸的故事里，给我们一个功课，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说，我们从看到基甸他是怎么样被神所建立的，那么从他被神建立呢，我们能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那宝贵的功课，但愿神在我们这当中呢感动我们每个人，让我们从基甸的身上学习他的榜样，也让我们自己每个人，我们立下心志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啊，使用的器皿。那么基甸在四世纪里面呢，他是记载是一个，这个叫做士师，他是圣经这四世纪里面是记关于士师是记载的最多的，也是最详细的，有100节的圣经在记载他。而且这个基甸他的这种的感情，他的信心，他的信心的变化起伏涨落呢，那是记载的这最详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啊要用他的这个故事的原因。那么士师这个是中文是士师，英文叫 judge 或者 judges， 好多不想说是 judges。 那么 judges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是在这个以色列百姓中间一位领袖的这个名称啊，是领袖的名称就叫 judges 啊。那时候没有国王啊，在这个扫罗被立国王之前呢，那么他们的领袖的名称呢就是叫 judges， 就是讲士师，他们是带领以色列民摆脱外族人的压迫，外族人的这种的迫害啊，等等。那你说这个犹太百姓们，以色列百姓们，在这个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了流奶与蜜的这个迦南地之后，那他们怎么会被这个外族所迫害，被外族所逼迫压迫呢？那是因为以色列民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呢，他们就随从了当地的人的这个风俗呢，去拜假神，特别是我们今天看到后面讲的拜这个巴力神啊，拜假神，也因着他们拜假神的缘故呢，他们受到了神的管教。那也是正因为他们拜假神的缘故呢，就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很多的祸害，带来很多祸害。那么其中讲到受外族的压迫，受外族的抢掠呢，那是其中的，就是其中，而且。这种的情形呢是这个就是啊，有 cycle 的啊，有这个 cycle 有周期的。 当他们受到这个外族人的压迫、外族人的残害的时候呢，那么后来呢，他们就来到神面前向神哀求，也悔改。那么神怜悯他们，在他们中间兴起了我们刚讲这个 judge， 就事实呢来拯救他们，拯救他们了。可是拯救出来了之后呢，好景不长，这些以色列百姓又去拜假神，那么又落入了受这个外族这个压迫逼迫这样的光景中间，然后呢又是来哀求，那么神来怜悯，在他们中间兴起事实，然后呢来拯救他们。所以这种就是一个又一个的 cycle， 一个又一个的周期啊，一个又一个周期。你看到人性的败坏就在这个地方啊，那也看到神他的怜悯。那么在这个基甸的身上呢，你还看到神他伟大的作为在这边。神是怎么样用一个在自己看起来是一个微小的、是一个渺小的、也是个胆怯的、胆小的人，自己也认为是一个无能的人，那神是怎么样来使用他的啊？神是怎么样来使用他的？那么到了这个基甸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受这个米甸人的这个压迫呢，受米甸人的这个迫害呢，已经有七年的历史了，已经过去了七年。那么这是第八年的开始的时候啊，第八年的开始的时候，那米甸人呢，那当时他们是住在这个以色列这块迦南地的这个南端，这飞这下去还是蛮远的一段的距离。我今天没有把 PowerPoint 带来，如果你去看啊圣经里面，你看这个地图呢，你知道他们是离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啊非常远的一个南端，一个半游牧的民族，半游牧的民族。当他们来抢掠的时候、抢夺的时候呢，那么如果我们看这个这段圣经的背景呢，那么他们是这个有骆驼啊，骆驼，这称为当时的一种叫做新式武器啊，新式秘密的秘密武器，就是骆驼。他们有这个骆驼兵团，不是我们讲现在战争有这个叫骑兵啊，骑兵这个兵团呢。那这个骑兵在这个沙漠旷野地是这个马是没有用的啊，马是没有的。可是骆驼呢，因为这个骆驼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啊 animal 呢，它的这个个子比较大，而且能这个还很有耐力，而且能运载很多的东西。那么这就成为一个非常犹太人也非常害怕的啊，害怕的。当他们看到远远的一群人，他们都骑着这个骆驼来的时候，而且骆驼上还驮着帐篷来的时候呢，而且来的时候圣经中描写呢，他们就像蝗虫一样的来到这个迦南地这边，然后呢就在播种的时候呢，他们就来，然后呢把他们的这个牛羊啊食物呢全给抢夺走了。那一贫这他们就一贫如洗啊，一贫如洗的这个地方。那么每年受到这样的灾害，你想这个犹太人他们心里面是多痛，就一年等到最后收成的时候呢，发现他们就来了，然后呢给你抢夺一空，他们犹太人百姓呢就一贫如洗啊，一贫如洗。所以他们在这边是非常的受这个压迫，那同时呢他们也是非常的害怕。那么他们害怕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边描写这个基甸呢，他在这个酒榨里面呢，啊，这个他在这个啊，他在这个基甸呢，他在酒榨里面打麦子。那个酒榨是什么样的酒榨呢？因为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常常受这个米甸人的骚扰呢，他们就住到这个山洞里面去，他们在山里面这个挖洞啊，就住到这个山上去了挖洞。所以他们种了一些的这个麦子，假如说还有留下来有收成的话呢，那么他们在酒榨里面，酒榨的当时呢就是用比较大的这个岩石，如果你是这个榨酒的话呢，是把这个葡萄放在那边，然后他们就采完以后，因为这是凹形的这个凹形的岩石，那么再用一根这个管子呢，就把这个酒呢，这个就把这个汁呢就通出去啊。那么他打麦子，手按打麦子是呢，在一片非常平的这个禾场上面的，然后呢用这个滚子呢，在这个麦子上面这个滚很好几遍的时候呢，风一吹呢，就把那个糠皮给吹走，那剩下是有麦子在那边的。可是他一个收成少，另外一个呢，他们也胆小，在这边呢，这个圣经上这边怎么说？十二节说呢，啊这个。十一节说呢，说他在酒榨里面打麦子，而且是为什么呢？是要防备米甸人啊，防备米甸人。所以你看到这个 基甸在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啊，很胆小的人啊，很胆小的。那也看到这个他们的这个被这个基甸人他们这个逼迫的这种的啊，这种的光景。这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因为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哀求达到了神面前，神也怜悯啊，神也怜悯以色列人。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那么神啊，这边在圣经里面讲到神，有时候讲到神的使者。其实解经家告诉我们，其实这边讲到神的使者，讲的其实就是神啊。所以在这边有时候在互用，或者讲到神的使者，或者讲到耶和华说啊，耶和华说。那在这边呢，那么以神呢就来这个寻找一位能带以色列民拯救以色列民这位领袖，就我们讲的士师啊，士师。那么神找这个士师，找以色列带领以色列民摆脱米甸人，就找到了谁呢？那么就找到了这位自己非觉得自己非常无能，是一位胆小的这个米甸啊，这个胆小的这个基甸啊，胆小的基甸。当时神的使者对这个基甸呢说，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你没注意到神对他讲的是大能的勇士，好，大能的勇士。那么这个基甸的回答是什么呢？那么基甸的回答，我们刚才读这段圣经里面，除了他一些对神的抱怨那之后呢，那他说什么呢？除了这抱怨之后呢，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我的父家在马拿西族里面呢是这个最小的啊，最小的。然后他说我在我的父家里面呢是至微小的啊，至微小的。那他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很可能当时啊，当时他的父亲所属的这个族呢，在马拿西族里面呢是比较微，是不重要的一个族啊，一个族在这个里面，因为十二支派底下还有这十二支派马拿西是一个支派，那么这底下有一个族啊，族在里面呢，他父亲所属的这个族呢是不重要的啊，不重要的。另外，因为如果你看到后面这个基甸他的个性的话，他的这个情形的话，很可能这个基甸他是不拜大神的。那他的父亲是拜巴利，他的家族也拜巴利，所以他在家里面他从小呢就不拜这个假神呢，因为他不拜假神，家里面都去拜这个巴利，所以呢他在家里面呢可能是被这个边缘化的一个人，那好，在家里面是边缘化，所以呢在家里面被看作是为至微小的，是最小的啊，最小的是边缘化的人物，是排挤在外面的。英文里面有一个讲说他们被叫 outcast， 好 outcast 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人啊，一个人。那么为什么这个基甸他看自己跟神看他是这么不一样的？基甸看他自己呢是一个非常微小的，是一个没有用的，也是一个无能的人，但神呢却把他称作大能的勇士。为什么这个两个的话，两个同在同一个人身上，为什么有这么不同的看法啊？为什么有不同的看法？那我相信在这边啊，在这里呢，那么基甸他是看环境，他看周围的环境，看整个民族的环境，看他家族的环境，看他自己的环境呢，所以他觉得呢他是个非常无能的人，他自己是一个胆小的人，也是一个懦弱的人啊，懦弱的人。那么神把他叫做大能的勇士，那神当然有他自己的眼光，大能也是因为神与他同在啊，神与他同在。那么在这里呢，你会发现，你如果看这个啊这段这个基甸跟神的对话的时候呢，基甸他想的是我能不能，我怎么我这样一个人，我怎么能去带领以色列百姓来脱离米甸人的压迫呢？所以他问的是能不能。那么神问他的是什么呢？你是不是？他说你是一位大能的勇士。所以在这边就对我们归结到两个问题：基甸讲说我能不能？那么神说呢你是不是？那接下来这段对话，神说呢，如果你是的话呢，你就一定能。好，说你如果是的话，你就一定能啊，一定能。也许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想。像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好像一些心理学家，心理学的说法，现代心理学的说法，好像是你 能不能呢？你是不是决定你能不能？假如说你是的话呢，你就一定能。其实你如果觉得这是这个现代心理学的话，其实这不是现代心理学的新发现。在圣经中里面，我们说看到在这个四世纪里面呢，早就有这样的观念，说你是不是决定于你能不能，你是不是决定你能不能。那不仅仅在基甸这边，我们看到在基甸那边神对他这样说。我们还记得在圣经中的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这亚伯拉罕。那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身上呢，他有两个名字，对不对？两个名字。那第一个名字叫什么呢？亚伯兰，啊，亚伯兰。那第二个名字叫亚伯拉罕。那亚伯兰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什么呢？亚伯兰他是叫被高举，亚伯兰被高举之父啊，被高举之父。那么这个名字很可能是叫做被那位被啊，是说神是被高举的之父啊，这样被高举之父，他讲的是被高举之父啊，这个意思啊，神被高举或者高举神啊，高举神。那么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呢？是多人之父，是多国之父啊，多国之父。当这个，我想问大家的是，当神把他的把亚伯兰叫成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么他是多国之父，是众人之父。请问他有几个孩子？
没有，
一个都没有啊！我说他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神说这是你的后裔的祝福，有几个孩子呢？一个都没有啊，一个都没有。那么再请问大家，那个时候他的名字从亚伯拉罕变成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几岁了呢？99岁了。那他的太太多少岁了呢？90岁。所以撒拉是90岁，他是99岁。那么亚伯拉罕他信不信他可以将来他的太太可以生孩子呢？不信的，因为什么呢？那在创世纪的17章17节，他说呢，他在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育吗？啊，生啊！亚伯拉罕同样的问题，在今天这个基甸，他说我能不能生孩子？我的太太能不能生孩子？但是神告诉他呢，假如说你是万国之父，你是众人之父的话呢，那你的太太怎么样呢？啊，必能生孩子，再等没有难成的事啊，没有难成的事。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不是啊？是不是？那么我相信啊，这对当时的亚伯拉罕是这样。对那天我们读到的圣经这段经文的基甸是这个样，其实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今天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家中，我们特别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服侍，那也是这样的。我相信在我们的教会中间，有许许多多的服侍的岗位，有许许多多要弟兄姊妹来服侍的。那时候我们真是没有刚刚来到教会，刚刚信主不久，甚至我们信主了好多年，我们好像也觉得身上没有多少的恩赐，在教会里面好像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能，好不能。可是，在神看我们是不是？如果我们是的话呢，那么神他自然会与我们同在，他会赐我们能力，还赐我们服侍的恩赐，让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来服侍神，来服侍弟兄姊妹，来服侍我们在社区的朋友。在我们的教会中有许许多，特别是像在我们教会呢，那我们也缺乏主日学老师，特别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啊，儿童主日学老师。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小组教会，我们也缺乏小组长们啊，那小组长但还有副小组长。那么这些小组长他们站出来的时候，他们都觉得他们好像不是一个小组长的那种的角色，也不是小组长的料子啊，也就是说不是小组长的料子，都不能啊，不能的啊。在历史教会，而且我们的这个小组长呢，是我们讲是叫做终身制的。什么意思终身制呢？如果你没有升上去做区长的话呢，那你是小组长，在小组里面，然后小组一个小组变成两个小组之后呢，你还是做小组长。所以这样一做下去， 我们有做小组长的，从我们教会刚刚成立不久到现在还在做小组长的，那有一天他们也快要成为区长了哈。但是呢，很多人说，有一次说，哎，有个弟兄就说，让我做这么多年的小组长，我大概也不是那个做小组长的调子，我真不能做下去。当然，我们想说做小组长，也许有时间他要下来休息啊，我们也考虑过让小组长们能过几年呢，也许做四五年能休息了。但是第一个问题说，我能不能做小组长，这是大家问的问题。可是神说呢，如果你是。那么神与你同在，神也赏赐你能力，神也赏赐你恩赐，来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个啊，在这个基甸的身上呢，啊，在基甸的身上呢，那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看到一件事情。那么如果你是，你就能。所以神在这边呢，说称他为一位大能的勇士，因为他是大能的勇士。神要跟他一起同，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去，神赐他勇气，让他成为一位大能的勇士，啊，让他成为大能的勇士。那么接下来呢？那么接下来呢？那么基甸啊，基甸呢，为了证明他所见到的这位确确实实。就是啊，自有永远的那位神呢，那么他就准备了一个祭物啊，祭物来到神的面前啊，祭物。那从这个中间呢，他看到神啊用这个火呢烧掉了祭坛上的祭物，那他跟摩西一样的在火中呢看见他所遇到的就是这位神，所以呢他俯伏在地啊，俯伏在地来敬拜神啊，来敬拜神。那么同时呢，他同时呢，他也叫啊，那个地方叫做啊，叫做平安之地啊，平安之地。那么接下来一件事情啊，接下来一件事情，他有了信心，在基甸身上，他有了一个开始有了这样一个信心。那么神要与他同去，神要与他同在啊，他是位大能的勇士。但是信心归信心，信心有没有经过试验呢？你发现，在基甸这个时候。他是有这样的信心，可是呢，发现呢，他的信心还没有经过试验啊。没错，我今天所要讲的不是我的 focus， 不是在基甸的身上。我跟大家讲的，我们的 focus 在我们这位神的身上。你看到神在基甸身上的时候，你看到原来我们这位神是这么样的好啊，这么样的好，这么样的真实。那么，神要在这个基甸的身上呢，来试验他的信心。因为神知道说有一天他要让基甸带兵出去打仗，要面对三十几万啊，这三十几万这个米甸人啊，三十几万米甸人，那么要去面对这些这个米甸的这个军队的时候呢，要去打仗的时候带领兵的，首先他的信心要被试验，要被测试。那么一个最好的测试，一个最好的试验呢，就让他去做我们今天讲的 homework 啊，是这个 homework。 那 homework 在什么地方呢？就让他回到他的家族里面去，在他的家族里面呢，把家族的偶像呢就给他除掉啊。所以因为他的家族，他的父亲，他的父家都是拜这个巴利的啊，拜巴利。当时人拜这个巴利，不仅仅拜巴利，还有呢一些的这个亚历色这个偶像啊，亚历色的偶像。当时拜巴利还有这个柱子，柱子呢其实叫木偶像，就是一个木头的这个偶像啊，这个木头偶像。那么这是一个偶像，所以呢，神就对这个基甸说呢，基甸说这在啊，这在啊，这在第二十啊，我看看。这个第二十五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第二十五节，好，第二十五节，这个六章第二十五节，好，来，我们重来读啊。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必须从这里出来，那是大卫的第二第二支牛，并且为你父亲为他当牛做祝贺牌，砍下他们的木偶。”好，就砍下这个木偶，好，砍下这个木偶。那么。神要这个基甸去做这件事情，大家觉得说容不容易呢？容不容易的事呢？那你会发现，从接下来的记载这边呢，就看到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不容易的事情。那么去除这个巴利这个祭坛呢，那么他是会引起他的父亲跟他家人 甚至呢邻舍的反对的啊，邻舍的反对的，不仅他的家人他的邻居的反对，甚至整层的人呢都会要反对的啊，都会要反对的。所以呢他做了这件事情呢是会烧这个招来这个杀身之祸的啊，他做这件事情会招来这个杀身之祸。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啊，他是怎么做呢，那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他是怎么做的呢。那基甸就从这是二十七节说，基甸就从他仆人中间挑选了十个人，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他的行了，因他不怕富家和本城的人，敢在白昼行这事，他就去做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看你们还没有反应啊，是不是啊，我在这边我故意把这个圣经呢啊反着读了。那他这个去啊，他去把这个祭坛上这个偶像除掉的时候是白天还是晚上呢？他是晚上去的。那为什么是晚上去呢？因为他不敢在白天，你发现他还有他自己的啊胆小的地方，胆怯的地方，他是害怕这件事情啊，他是害怕的，因为呢他惧怕家人，惧怕父亲，惧怕本族的人，惧怕本城的人呢，那么他就晚上去做。那么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所以把这个啊把这个偶像除去的时候呢，那么整城的人啊惊动了整城人，他们就来调查这件事情。后来查出来呢是这个基甸做的啊，这个基甸做的。那么他就来他这个整城的就来找这个基甸。那我现在讲到这里的时候讲，这个神要他去把这个偶像除掉，所以呢这个基甸他就晚上去，因为他白天不敢。那么晚上去做把这个偶像除掉了，神有没有责备他呢？神没责备他，说好一个基甸，我与你同去，你怎么还这么胆小，还只能晚上去把它除掉呢？发现神他没有责备基甸啊，没有责备基甸。有时候神要测验我们的信心的时候，那也许我们信心上的软弱呢，我们也许啊就做了一件哈 做了一件事情，但是发现神他是怜悯我们，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这个地方你没有看到神在责备这个啊责备基甸啊，神没有并没有责备基甸，而且他不仅没有责备基甸，还借用了许许多多事来帮助基甸他的信心得以坚固啊，这是神伟大的地方。神不仅没有责备他，而且呢还借用各样的事情来帮助基甸，让他的信心得以坚固。那神是怎么帮助这个基甸的呢？那么整城的人就到他的父家这边来责问他的父亲啊，责问他的父亲。那么这个时候我想这个基甸想，基甸原来没他害怕这个父亲，也害怕本家本族的人啊，所以呢他怕他们非常非常生气，所以才晚上去行动的。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那么神在他父亲的心里面动了这样的善功，以至于当整城的人来啊，城里面的人来这个质问他的父亲的时候呢，那么他父亲怎么说的呢啊，他父亲是怎么说的呢？那么约阿斯啊是这样说，他约阿斯回答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辩的这三十一节，你们是为巴利争辩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他致死。巴利若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啊，为自己争论吧。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其实约阿斯在这边，就是这个基甸的这个父亲呢，他这边实际上是这样说，他说其实他意思就是说，那该致死的呢，是为巴利辩护的人啊，他讲的意思是，那该被致死的呢，是为巴利辩护的人。如果巴利他是真神的话，那么这个羞辱呢，以至于能够导致巴利他可以亲自出手把这个啊处死那个当事人啊，他是这么说啊，他是这么说，所以呢，让巴利去自己为自己争辩吧啊，自己争辩嘛。这个是他父亲啊，父亲给这个基甸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啊，这句话来保护了这个基甸啊，保护了这个基甸。那么神他要借着这件的事情呢，让基甸他的信心呢得以坚固啊，信心得以坚固。那么基甸他的信心，因为神在他父亲 身上奇妙的作为呢，那得着了建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基甸他就有了新的名字啊，新的名字叫什么呢？叫耶路巴利啊，耶路巴利。耶路巴利是在圣经中里面讲说，让巴利为他争辩吧，为他自己争辩吧，或者这里讲呢，与巴利抗衡。我觉得这个词更好。那耶路巴利就是与巴利抗衡的人啊，与巴利抗衡的人。那么在这里呢，基甸他学到一个功课，他学到一个什么功课呢？只要顺服神啊，只要顺服神，虽然心里面有担心，虽然心里面有害怕，虽然心里面有恐惧，但神会保护你，神也会看顾你的啊！这是基甸他学到一个功课啊！基甸学到什么？而且基甸他也需要这样的一个经历。我再说一遍呢，基甸他需要这样的一个经历，为什么呢？因为他将来要去带兵打仗，要去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米甸人的压迫啊，脱离米甸人的压迫。所以这是他需要这样的一个经历啊，需要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个基甸这个故事里面啊，回到基甸里面这个故事呢，那讲的是这个敌人军队呢又大兵压境，来到了这个啊，又来到了这个马拿西族这个居住的这个地方啊，居住这个地方。而且呢，不仅仅是马拿西这个区，还有其他的这个啊，其他的比如说这个亚瑟族、希伯伦族，还有呢这个拉伯塔利支派呢，那他们居住这个地方。所以呢啊，所以呢这个敌人呢又来了。那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那么因为这个基甸在他的这个本族里面所做的事情呢，那么他登高一呼呢，那本族的人就来跟着他了啊，跟着他了。那他登高一呼呢，那马拿西这个支派的人呢也来跟从他了，也来跟从他。而且他不仅仅是直招他马拿西族的人呢，他还在这个亚瑟支派，在希伯伦支派，在拉伯他利支派呢啊，他利支派呢也招了很多的人来。所以他登高一呼，大家都响应啊，大家就响应了。那么当时来打仗的人有多少呢？有32000人，那是非常非常多，但是跟这个米甸人比起来呢，还是微不足道的。因为米甸人有三十多万的人，但是有神同在，有神的应许呢，那么还有这么多的以色列百姓呢，那按理说这个基甸在这个时候呢，是应当胸有成竹，是不是胸有成竹的人？那如果你我在这情形下，或者是一个心胸有成竹的人呢，你不仅仅是有打仗的人，还有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去。可是你看接下来刚才曹弟兄带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从36节呢，你发现这个基甸的信心呢又开始摇摆了，好，开始了摇摆了。那我想基甸他的信心，他的心里面的感受，他跟神的对话，他这种在心里面这种的光景呢，那是非常实在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我们自己的影子的啊，能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的，我们也是我们能认同的。那在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写，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基甸他的信心又这个摇摆了。因为接下来他还要神给他两件事情，而且是两个啊不简单的神迹，他才能是觉得是印证。那么也许是因为呢，这个基甸呢，他想到这个敌人有这个非常强大的这个敌军在这边，而且他们有个非常厉害的武器，就是那个骆驼的团队啊，骆驼这个骑兵，骆驼这个兵团啊，骆驼的兵团。那也许是他是这个天生就是多疑的人啊，基甸可能是天生是一个多疑人，他怀疑呢。啊，这个怀疑呢，这个神虽然应许他这个他应允他要打胜仗，但是呢，他没有打仗的经验，那是不是在这个以色列百姓中有另外一位人打仗的时候是比他更有能力，能带兵去打仗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猜测。啊，他是不是想说，我只是一个农夫啊，我是一个农夫，他是不是有别人比我更有能力呢？那我去打仗的时候，我对于战术熟不熟呢？ 那这些很可能都是他的在他心里面这些的问题啊，在心里面这些的问题。总之呢，他调他去这个带兵打仗呢，他说呢，除非神要再给他两个神迹，再给他两个神迹，他才能确定说这真是神要他去打仗的啊，他要他带兵打仗的。那么接下来36到40节，我刚才读的呢就是这段经文。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读这段的经文。那么在这里呢，他要两个神迹，一个是这个禾场上是干的，他要这个神呢让这个这他还有一个羊毛在那个地方呢，他要这个羊毛上面呢是湿的，那个禾场是干的啊，这禾场是干的，羊毛是湿的。后来呢，看到这个接下来说呢，从羊毛上还挤出了一盆的一满盆的这个露水啊，露水的这些。那么呢，他想要看到这件事情，那么神是做的。那么第二件事情呢，他要神做的呢是说，让这个羊毛是干的，这个禾场呢是湿的，就像我们今天呢啊，就像我们今天，假如说我们这个 driveway 呢啊 driveway 呢，他要这个 driveway 是湿的，那个我们旁边的 driveway 那个草呢是什么呢？是干的。那你说哪一个神迹容易呢？在神眼中都是一样的，可是在人眼中呢，它第二个是更难的，是不是啊？这样子，那么神也应允了啊，神也。读到这里的时候，大家要小心啊，大家要小心。那么这两件事情啊，这两件事情你看过以后，也许我们在座弟兄姊妹这个眼睛一亮一亮了哈，都要说哇，这个即便人叫神做这样的神迹，那我如果我不确定的时候，我也来请求神给我行这样的神迹，也是要这样特殊的神迹，特别的神迹。这两个神迹呢，如果你看到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讲员在你们中间讲，你们啊，你在你们的中间讲说，我们也可以照着这个即便啊来讲。有经验的教会的牧者呢啊，告诉我们其实这两个神迹呢啊，这两个神迹是非常特殊的，神也在基甸的请求上为他做这两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基甸要怎么做呢？它不是 biblical 的，这不是合乎圣经原则的啊，这基甸的哈，基甸的看，那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啊，明白神的旨意。那如果我们在今天，我相信啊，邱牧师也告诉大家好几遍了哈，在我们在这个今天啊，明白神的旨意呢，那有几个方面。那第一个呢，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原则。那么第二个呢，是圣灵所赐我们心中的平安啊，心中的平安，圣经的原则平安。还有呢，是环境的印证。那环境的印证包括这件事情上的印证，这个是羊毛不是打折这件事情上的印证。还有呢，属灵长者，教会里面属灵长者啊给我们的这个 advice 啊 advice。那还有属灵同伴的啊这个是给我们这些印证。还有是 common sense，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 common sense， 觉得好是这个 common sense 啊是一个好这个，其实神给我们智慧，那在 common sense 里面也反映了神给我们人的普遍的智慧啊，普遍的智慧。那么如果你这样看下来呢，你发现基甸做这些事情呢都不在这五个里面啊，不在五个里面。所以有经验的牧者说呢，说基甸所要的这些事情呢，他在我们今天看来呢，他不是一个 biblical 的啊 biblical 的。那有啊有这样一个，甚至有一位这个啊有一位这个传道人讲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我不知道在大家当中有没有还没有这个结婚的这个姊妹啊，结婚的姊妹。那么如果一位这个还没有结婚的姊妹，那么她有啊有这个男朋友来追她的，有弟兄来追她的时候呢，那她要想确定这位弟兄到底是不是神所赐给我的，将来我这个配偶呢啊配偶呢，那她就这么祷告啊，她那么祷告说了。神啊，若这位弟兄是你所赐给我的，那么就让他来聚会的时候，他就今天晚上就坐在我的边上。那如果他坐在我的边上呢，就印证了你所他是你所赐给我的。那这样的祷告好不好呢？哦，我看弟兄姊妹有摇头的，这样的祷告是很危险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假如说那位弟兄他来追求这位姊妹，如果那天是小组聚会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位弟兄他很喜欢就坐在他的边上啊，他来啊，很可能就是坐在他的边上的啊，真的，这不算啊，这不算是寻求神的旨意这种的祷告啊，因为你知道他来，他一定会坐在他的边上的。 假如说这位这个，因为这位男士他还是没有信主的男士呢，他是为了追求他才来到教会呢，即使他三次坐在他的边上也不是神的医症，他坐了三次也不是神的医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事情，当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应当照着照着我们刚才的五点，一个是借着圣经中的原则，圣灵所赐信中的平安，环境的印证，属灵长者的建议，还有 common sense 呢，我们从这几个方面发生。但是神在这边呢就特别怜悯了这个基甸，因为基甸他的环境啊，神就特别怜悯他了，所以也给他了这个神迹啊，神迹呢。那接下来呢，你看到这个基甸他的信心，在摇摆的信心呢被神所建立，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看到一件事情呢，那么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神是这么的好，他帮助我们，他扶持我们的信心，甚至我们的信心在摇摆的时候呢，他也来坚固我们啊，坚固我们。那么最重要的，最重要，我今天必须准备所分享，是神他首先肯定了基甸他的身份，对我们每个基督徒在座今天在座的呢，他首先他肯定我们的身份，还记不记得那句话，你是不是决定什么呢，你能不能啊？你是不是决定能不能，那么是不是关键，当我们能看清楚我们的身份的时候呢，神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能力，他也是我们服侍的恩赐，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来服侍啊，服侍弟兄姊妹，在这里服侍主，来建立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向祷告。在这天父，我们要谢谢你，是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段的经文来特别来向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创造我们，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也赏赐我们新的生命。我们也感谢你创造我们，让我们每一位都不一样，然而在我们生命中却有你自己美好的计划，美好的旨意，求主你的圣灵特别来光照我们，特别来引导我们，也愿我们更加的来顺服你，更加的信靠你，也因着这样来明白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旨意，也让我们深深的知道你不看我们的外表，你也不看我们现有的能力，而在我们失败的中间，你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成为我们随时的坚固。主，我们要谢谢你，也愿我们每个人，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照出你的心意，来顺服出你自己的心意，也出你手中贵重的心，圣洁的心。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